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1118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逮捕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代理人，美国国会大厦升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和创始人，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灯，神奇的生死交替，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海外综合：美国逮捕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中共代理人。5月26日，美国司法部宣布逮捕两名中共代理人，他们被指控在中共的指使下参与迫害美国法轮功学员的计划。当天，美国纽约南区的联邦法院公布了对两名中共非法代理人陈军和林峰的刑事诉状，他们被控在美国作为未注册的中共代理人行事，并串谋、共谋贿赂美国公职人员以及共谋洗钱。他们还被控参加了一个受中共政府指使的犯罪阴谋，针对目标是美国境内的法轮功学员。美国司法部星期五发布的声明说，根据诉状，今年70岁的陈军是前中国公民，目前住在加州洛杉矶。43岁的林峰是中国公民，也住在洛杉矶。两人被控一项未登记而串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以及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最高可判处5年徒刑。一项在未通知司法部长情况下充当外国政府代理人的罪名，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一项贿赂公职人员的罪名，最高可判处15年徒刑。以及一项共谋进行国际洗钱的罪名，最高可判处20年监禁。
陈军和林峰5月26日在加利福尼亚州中区被捕，并于当天下午出庭应讯。主审法官是美国首席地方法官佩德罗·卡斯蒂略。据悉，中国侨领海外委员陈军是洛杉矶亲共首领之一，曾恶毒攻击法轮功，并获得中共头目的接见。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说，中共政权再次企图针对在美国批评中共的人，但再次失败了。我们指控本案中的被告试图贿赂他们认为是美国国税局的人，以推进中共在美国的跨国镇压行动，但他们试图贿赂的人实际上是一名卧底执法人员。两名被告今天早上都被捕了，司法部将继续调查，阻止和起诉中共压制其批评者，并将其政权的影响延伸到美国领土的努力。我们将永远不会停止捍卫美国每个人应享有的权利的努力。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说，中共再次表现出无视法治和国际准则的行径。联邦调查局不会容忍中共在美国对民众进行迫害、威胁、骚扰和恐吓的行径。我们将继续对抗中共政权违反我们的法律并压制我们国家人民的权利和自由的行为。
根据美国纽约联邦法院的诉状，至少从2023年1月到2023年5月左右，陈军和林峰在中共的指示下在美国境内工作，包括一名已确认身份的中共政府官员，以进一步推动中共镇压和骚扰法轮功学员的运动。中共政府视法轮功为对其统治的五大威胁之一。在中国，法轮功学员面临来自中共政府的一系列镇压措施，包括监禁。作为中共政府迫害法轮功运动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涉嫌参与一项由中共政府指导的计划，操纵美国国税局的举报计划， 以剥夺由法轮功学员运营的实体的免税地位。在陈军向美国国税局提出有缺陷的投诉后，陈军和林峰支付了$5,000的现金贿赂，并承诺支付更多的钱给一名自称是美国国税局的代理人，以换取这名代理人协助其推进投诉。这名国税局代理人实际上是卧底执法官员。陈军和林峰都没有通知美国司法部长，他们是中共政府在美国的代理人。按照美国法律，充当外国政府的代理人必须通知美国司法部长。
在该计划的执行过程中，陈军在录音电话中明确表示，支付这些由中共政府指示和资助的贿赂的目的，是为了实现中共政府扳倒法轮功的目标。在司法授权的窃听电话中，陈军和林峰讨论了从中共官员一那里收到关于贿赂计划的指示，删除从中共官员一那里收到的指示以逃避侦查。如果陈军和林峰贿赂卧底特工的会面没有按计划进行，则要向中共官员一拉响警报。陈军和林峰还讨论了中共官员一是负责针对法轮功的贿赂计划的中共政府官员。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陈军和林峰据称于2023年5月14日在纽约州纽堡市会见了卧底特工。在会面期间，陈军向卧底特工提供了$1,000的现金贿赂，作为初始的部分贿赂款。陈军进一步提出向卧底特工支付总计$50,000，用于对实体一进行审计。如果陈军向国税局的投诉成功，他还将向卧底特工支付举报人应得到奖励的60%。2023年5月18日，林峰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向卧底特工支付了$4,000的现金贿赂，作为推进该计划的额外部分贿赂款。
美国检察官达米安·威廉姆斯说，陈军和林峰应中共政权的要求发起了一场运动，影响美国政府的官员，以进一步推进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操纵和使用美国政府的力量来实现中共专制目标的行为，既阴险又令人震惊。我的办公室将积极开展工作，防止来自国外的恶意影响。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说，司法部继续揭露中共政权厚颜无耻地企图进行跨国镇压的行径，这次是通过未遂的行贿，正如今天对他们的逮捕行动和对他们的共谋、贿赂和洗钱的指控。我们不会容忍中共或任何外国政府恐吓、骚扰或破坏所有居住在美国的人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美国联邦调查局副局长保罗·阿贝特说，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共政府那样对美国的民主价值观构成如此严重的威胁。中共企图将我们的机构和计划武器化，并攻击美国领土上人们的权利。联邦调查局不会袖手旁观，任何压制和骚扰个人的企图都直接违背我们国家建国的理念，根本不会被容忍。联邦调查局和我们的合作伙伴仍将致力于对抗中共政权威胁我们国家安全和自由的非法行为。
美国国会大厦升国旗，表彰法轮大法和创始人。作者：美国法轮功学员。2023年5月13日，为纪念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纪念日，以及庆祝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华诞，两面美国国旗在美国华盛顿国会大厦上空升起，特别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以真善忍为准则的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杰出贡献。这两面国旗是由美国国会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申请，并于5月13日在国会大厦上飘扬。5月25日，费城的法轮功学员詹妮·希克斯从国会议员菲茨帕特里克办公室拿到了这两面国旗，以及国会议员颁发的褒奖证书。其中一份证书上写着，自证明 应尊敬的国会议员布莱恩·菲茨帕特里克的申请。这面美国国旗已于2023年5月13日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飘扬，以特别表彰法轮大法创始人和领导人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弘传世界，并传授法轮大法的核心准则真善忍。您的传奇将继续感动着人，并把信心浇灌给世界各地的未来一代领导人。另一份证书上写着，兹证明随行美国国旗应尊敬的国会议员布莱恩·菲斯帕特里克的申请于2023年5月13日飘扬在美国国会大厦上空，以纪念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弘传世界31周年。法轮功学员詹妮·希克斯说，这次在国会大厦的升旗意义深远，他不仅鼓舞了中国仍遭受中共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同时作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和庆祝师父生日的升旗仪式，与美国人和世界上所有人分享了法轮大法真善人理念。如果每个人都能把这些普世价值放在心上，我们将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对希克斯来说，美国国旗是美国价值观和传统的象征，主要是自由或自由的象征，作为自由的一种意义，意味着摆脱暴政。今年当希克斯提出了请求，菲斯帕特里克议员表示将再次支持在美国国会大厦上为世界法轮大法日和李洪志先生升国旗。2020年5月13日菲斯帕特里克议员曾为表彰法轮大法升过一次美国国旗。菲茨帕特里克议员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并谴责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他还签署了反对和防止活摘器官的世界宣言，他也是法轮功保护法的共同提案人。
国家评论杂志指出，610办公室幕后指挥中共代理人行事。美国国家评论杂志5月26日刊登记者吉米·奎恩的文章说，联邦调查局特工表示，中共610办公室驻天津的官员协调了这一阴谋。该小组的任务是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运动。文章说，美国司法部在5月26日公布的一份刑事诉讼中透露，代表中共政权公安部工作的两名男子试图贿赂美国国税局的一名工作人员，以进一步加强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骚扰。两名被告当天在加利福尼亚州被捕，罪名包括充当未注册的外国代理人、洗钱和贿赂。
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在一份声明中说，中共政权再次企图针对在美国批评中共的人，但再次失败了。司法部将继续调查，阻止和起诉中共压制其批评者，并将其政权的影响延伸到美国领土的努力。联邦检察官提起的刑事诉讼描述了被告陈军和林峰密谋向美国国税局代理人支付费用，让国税局剥夺法轮功非营利组织的免税资格。陈军和林峰都是洛杉矶居民，前者是美国公民，后者是中国公民。
陈军从1月份开始就策划了这个计划，称这可能会进一步推动中共政府消灭法轮功的目标。法轮功是一个受到北京无情迫害的信仰群体。自由之家在2017年的一份报告中指出，中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广泛受到监视、任意拘留、监禁和酷刑，他们极有可能遭到法外处决。根据法庭文件，陈军和林峰与一名中共政府官员合伙作案，向美国国税局提交举报人投诉，指控法轮功团体滥用其非营利资格。虽然司法部没有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撰写刑事起诉书的联邦调查局特工克里斯托弗·艾希克表示，中共公安部610办公室驻天津的一名官员协调了这一阴谋。该小组的任务是执行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镇压行动。
5月初，这两名被告与一名卧底官员会面， 该官员假扮成参与税务机构举报计划的美国国税局工作人员。陈军和林峰许诺向他们认为是美国国税局工作人员的人支付$50,000，以促成对法轮功组织进行审计调查。根据美国国税局的举报项目，如果有人向国税局举报，并导致国税局采取行动，国税局就会支付举报人一笔奖金。埃希克在诉状中写道，陈军和林峰提交的报告可能不会导致取消法轮功组织的非营利资格。
五月份，陈军和林峰各自前往中国，并带回了数千美元现金用于行贿计划。在被捕之前，陈军在5月18日告诉卧底特工，他和林峰今年夏天会再去中国几次，带回贿赂款。
美国司法部目前正在对其他几起中共政府跨国镇压案件进行起诉，其中大部分涉及在美国领土上跟踪和骚扰中国持不同政见者的行为。上个月，检察官宣布指控两名纽约人在曼哈顿非法经营中共警察局。
这不是中共特工第一次试图通过贿赂渗透到美国政府机构，并进一步实施其骚扰阴谋。联邦检察官在2022年提起的其他案件中，有人试图通过贿赂获得美国司法部关于起诉华为的敏感文件，并企图获取美国持不同政见者的个人信息。
全球政要褒奖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在2023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世界各地政要及政府分别颁发褒奖、贺信，祝贺法轮大法红传世界31周年，盛赞法轮大法对社会产生积极影响，并感谢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美国宾州、特拉华州20位各级政要纷纷发来贺信及褒奖状，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表彰李洪志先生将法轮大法红传世界，感谢法轮功学员为提高社区民众身心健康所做的一切。宾州州长 Josh Shapiro 特别授权在首府哈里斯堡的州议会大厦升起一面美国国旗，以表彰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将真善人传播给世界和宾州的杰出贡献。费城市长 James Kenney 颁发褒奖状，宣布5月13日为费城世界法轮大法日。特拉华州众议院颁发感谢状，致谢大费城法轮大法学会，认同世界法轮大法日，赞颂法轮大法改善了无数人的生活。
美国纽约联邦国会议员、纽约州参议员、纽约州众议员、纽约市议员和多个市镇长官纷纷发来褒奖贺信，颂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人普世价值造福人类。4月25日，美国纽约州参议院全体通过第 J821 号决议案，恭贺2023年5月13日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的庆典。这是纽约州参议院第11年通过决议案，表彰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和圣保罗市市长都签署褒奖，赞扬法轮大法帮助世界各地无数人改善了他们的健康，受到明尼苏达州人民的感激与尊重，并表达了对法轮大法的创始人的敬意，表彰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
美国内华达州州长乔·隆巴尔多和副州长斯塔夫罗斯·安东尼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颁发褒奖状，感谢他为人们身心健康做出的贡献。同时，内华达州参众两院颁发褒奖令，表彰法轮大法。内华达克拉克县政府宣布5月13日为克拉克县的法轮大法日。
美国德克萨斯州参议院5月11日通过了由德州第八选区参议员 Angela Paxton 发起的第550号决议案，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两位资深的德州联邦参议员John Cornyn 和 Ted Cruz 分别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贺信，他们赞扬法轮大法对社区的贡献，感谢法轮功学员把美好的传统分享给德州民众， 更盛赞法轮功学员面对中共的迫害展现出来的坚韧精神。美国德州首府奥斯汀及十多个城市给美南法轮大法学会发来褒奖，宣布5月13日为这些市的法轮大法日。
美国新英格兰地区10位政界人士褒奖祝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传播31周年。新罕布什尔州州长克里斯托弗·苏努努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本周内的法轮大法日，鼓励居民们多多了解这一进修心灵的法门。马萨诸塞州参议院特向新英格兰法轮大法协会致以祝贺，恭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以及法轮大法传播31周年。马萨诸塞州众议院向马萨诸塞州法轮功学员致以最诚挚的祝贺，庆祝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罗德岛国会众议员大卫·西西林向法轮功学员赠送特别世界法轮大法日贺状。
美国伊利诺州的 Bolingbrook 市、Evanston 市、Lindenhurst 市颁发褒奖，宣布该市的法轮大法周，表彰法轮大法为社区、美国和世界各地所做的贡献，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长阿夫塔布·普雷瓦尔也发出贺信，褒奖法轮大法，宣布5月13日为美国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法轮大法日。俄亥俄州皮克瑞敦市颁发褒奖，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肯塔基州的路易维尔市和奥尔德姆县分别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当地法轮大法日。佛罗里达州的温特黑文市和那不勒斯市分别颁发褒奖，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该市的法轮大法日。华盛顿州的马里斯维尔市市长乔恩·里夫林签发法轮大法褒奖令，并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马里斯维尔市法轮大法日。
美国密苏里州参议院和众议院分别签发议案表彰法轮大法。密苏里州的奥法伦市、圣彼得斯市和温茨维尔市分别颁发褒奖，赞扬法轮大法，并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该市法轮大法日。
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市议会5月13日发出贺信，宣告升旗褒奖法轮大法，赞扬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福祉。5月13日上午8点，世界法轮大法日旗帜在密尔沃基市府上空升旗。亚利桑那州钱德勒市长凯文·哈特克、吉尔伯特市长布里吉特·彼得森、斯普赖斯市长斯基普·霍尔宣布2023年5月13日为法轮大法日。格兰戴尔市长杰瑞·威尔士宣布5月为法轮大法月。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长马克·萨特克里夫代表市议会宣布5月13日为渥太华法轮大法日。截至5月25日，加拿大共有17个城市举行升旗亮灯仪式。与此同时，加拿大佛学会收到了各级政府贺信超过70封，包括来自文化旅游遗产部部长、国会议员布拉萨德、萨斯卡车温省最大城市萨斯卡通市和里贾纳市市长。
加拿大卑诗省国会议员和多个城市的市长先后颁发褒奖令或贺信，赞扬法轮大法带给人们的福祉。绿党党领 Elizabeth May 在贺信中写道，在你们聚集在一起庆祝法轮大法红船31周年之际，我作为加拿大绿党党领和萨尼奇海湾群岛选区的国会议员，很高兴向法轮大法团体致以最热烈的祝贺。我非常尊重指引法轮大法活动的真善人原则。国会议员 Mark Dalton 在贺信中赞扬法轮功学员坚韧不拔的反迫害。
5月8日至12日，加拿大安省剑桥镇、奥里利亚、布洛克、斯库格镇和奥兰治维尔五个城市举行升旗仪式，以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
加拿大萨斯克彻温省和曼尼托巴省各级政要70多人用贺信的形式恭祝世界法轮大法日，赞扬和感恩法轮大法给世界带来的美好和福祉。 萨斯克彻温省省都罗素·莫瑞斯蒂在贺信中说，我仅代表加拿大国王查尔斯三世陛下向加拿大法伦大法学会萨斯卡彻温省的成员致以问候。我们非常幸运地生活在一个保护个人权利和自由并鼓励多样性和多元文化的国家。你们的真善忍的准则在我们省是受欢迎的教诲。感谢你们促进每个人的身心健康，并为一个更和平、更和谐的世界而努力。
阿根廷14位民选官员向法伦大法学员发出了一封共同签署的祝贺信，赞扬法伦大法的法理和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为改善社会所做的努力。
八位英国政要致函法轮功学员，表达他们对世界法轮大法日的节日祝贺和对法轮功学员坚守真善忍价值的赞赏。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副主席罗杰斯表示，自己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看到学员们身体力行真善忍原则，见到他们在面对骇人听闻的不公正和非人道行为时所表现出的坚韧毅力，他对此表示敬意。希尔顿勋爵向法轮大法学员们致以崇高敬意，因为他们坚定地捍卫了信仰自由和良知，敢于与日益嚣张的无神论共产主义抗争。
5月13日，瑞典法轮功学员分别在首都斯德哥尔摩、哥德堡及马尔默等城市举办庆祝活动。4位瑞典国会议员为庆祝法轮大法日的活动发来了问候。国会议员博里亚纳·阿伯格表示，感谢您的邀请参加法轮大法日的庆祝活动，我刚好出差在外，很遗憾不能前来参加活动，但我的观点没有变。我认为人们因为传播真善忍而被迫害和监禁，这是应该受到谴责的。
台湾高雄地区多位政要，包括立法委员、议员和著名人权律师等，同庆同贺世界法轮大法日，并向李洪志大师祝寿。他们赞扬法轮大法所倡导的真善忍普世价值，造福人类。立法委员许志杰说，法轮功修炼真善忍能够启发人类的善念和善行，我们若能把真善忍这种精神用在日常生活上，就可以帮助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这对民族、国家和社会是多么大的福祉。深深感谢李洪志大师。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选登。山东日照市五莲县法轮功学员李凤英、郑云美、王世花、王洪武及流离失所的潍坊学员杨明珍，2022年10月10日被警察绑架，2023年5月8日被五莲县法院非法判刑。李凤英被非法网判8年并非法处2万元罚金，王洪武被非法网判4年6个月并非法处8000元罚金，杨明珍被非法网判4年并非法处1万元罚金，郑云美被非法网判4年并非法处8000元罚金，王世花被非法网判1年6个月并非法处5000元罚金。
甘肃庆阳市庆城县法轮功学员张平女士于2021年11月22日在宁县瓦协乡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遭到当地警察的绑架，并被非法关押在宁县看守所构陷。近日获悉，张平被镇原县法院非法判刑6年。
黑龙江哈尔滨市双城区韩店镇宫城号村法轮功学员王继武2023年4月4日被当地派出所警察绑架，5月18日遭双城区法院非法判刑4年6个月，王继武已上诉。
黑龙江哈尔滨市阿城区法轮功学员崔长胜2022年9月被阿城区公安局警察绑架，日前他被非法判刑3年半。崔长胜曾于12年前被中共法院非法判刑5年。
河北秦皇岛市法轮功修炼者石可钦4月19日在抚宁区法院被非法开庭，2023年5月18日接到抚宁法院电话， 让次日上午去法院。19日上午，石可钦来到阜宁县法院后，得知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并被非法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辽宁葫芦岛市连山区沙河营乡法轮功学员龚玉博，2022年1月21日在家中被绑架，家属依法以各种方式维权，遭推诿，直到6月16日通过国家信访局、葫芦岛市信访局，才得知是沈阳市公安厅和新民市公安分局联合办案。近日得知他被网判4年，勒索罚金20000。所谓的罪名是在海外网站发表200多篇文章。
吉林通化市法轮功学员严淑芳女士，2022年9月22日被通化市东昌区公安分局国保大队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通化市看守所。2023年5月初被柳河县法院非法判刑3年。严淑芳现年57岁，2021年12月被社保部门非法停发养老金后开始上访维权。2022年8月东昌区国保大队以上访信中有法轮功字样为由，对严淑芳实行监视居住处罚，9月22日再次绑架他。
北京丰台区现年75岁的法轮功学员王军平被非法判刑后上诉，2023年3月29日被北京市第二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冤判3年，罚金人民币3000元，因医院体检不合格，取保候审。
福建福州市法轮功学员陈雪女士，2023年2月17日、23日被福州市马尾区法院非法庭审。近日获悉，陈雪女士被网判3年。陈雪48岁，福建工程学院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务员，原福建工程学院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教师。
广东佛山市法轮功学员谭美光，2021年3月18日被永安派出所和叠孝派出所绑架，此后被强制失踪，2年多过去了，现得知广东佛山公检法暗箱操作，已于2021年底佛山市禅城区法院非法判谭美光2年6个月。
黑龙江大庆市让葫芦区法轮功学员王奎因坚持信仰法轮大法，屡遭中共不法人员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与摧残，于2022年12月22日含冤离世，终年64岁。
河北石家庄市高邑县西北营村郭新县，只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劳教2次，绑架3次，非法抄家2次，遭受拳打脚踢，坐小板凳，开飞机，暴晒，强迫劳动，站军姿，跑步，干活等折磨。他于2023年4月29日含冤离世，终年80岁。郭新县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那时村里还是土路，只要见到哪里路不好走，他就主动把路修好。他是当地百姓中公认的好人。
接下来请听一篇讲真相交流文章，题目是神奇的生死交替。
请听明慧文章神奇的生死交替，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我的邻居梁大爷有一天晚上摔倒了，家人一看情况不妙，立刻打了120，送他进当地比较不错的人民医院抢救治疗。医院确认梁大爷患的是很严重的脑溢血。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医院后，梁大爷虽然保住了命，却留下了后遗症，全身只有眼睛会动，吃东西只能用胃插管打一点稀释的汤汁。作为邻居，我理所当然地去看望一下，看样子梁大爷还好，心里明白就是不会动不会说，翻身只能靠全家人轮番值班。我本着救人的目的，总想适当时机让梁大爷明白大法真相。大爷80多岁的人了，哪怕是让他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即使他生命走到最后一步了，也死而无憾吧。 由于当时是中共打压最严重时期，谎言蒙骗了很多世人，这梁大爷一家也不例外。原本梁大爷一家和我家关系很深厚的，自从1999年720后，这一家人平时见我时躲躲闪闪，真避之不及时才不得不打个招呼。这样我只能抽空趁他们儿女上班，只有梁大娘和梁大爷在家时，我才能方便去探视。一连去了几次，有一次梁大娘看我提了一箱牛奶去的，大娘说，我给你去倒茶去。我说，好，今天我真有点渴了。这样好不容易有了独自接近梁大爷的机会。梁大爷是退休的老教师，看样子他的思维还尚存，因为他看到我赶紧用眼睛眨了一下表示打招呼。我一发现他是清醒状态，马上切入正题，长话短说法轮大法的美好超常，并列举一两个例子。某某人得了重病，只喊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病愈康复。某某人在车要掉到桥下时，马上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神奇般万劫即变，车像定住一样停在大桥栏杆上。梁大娘这时也过来给我送茶，我抓住这转瞬即逝的良机，像唠家常一样切入正题，告诉他们中共对法轮大法的镇压情况，包括打骂绑架，并告诉他们大法是千年万年才遇到的宇宙大法，人类已经到了末节了，道德败坏不行的人要遭淘汰，善良人好人会得救，病人对大法虔诚的会延续生命等等。我说，大法虽然不是用来治病的，但人一旦得法，去病效果极佳。梁大爷，你虽然不能动，但我与你交流时，观察您老人家心里明白，思维清晰。您老是教学有知识的人，应该是心有灵犀一点通。既然你心里明白，不如你在心里也赶快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如果念着见好，就千万别停顿，有空就在心里念吧，因为这法轮大法是慈悲伟大的，是超常的大法，您也可能有幸遇难成祥，或许您老人家的生命也有幸延长呢。这时的梁大爷对我眨了眨眼睛，表示很认可的表情，紧接着嘴里含糊不清念了起来，一看表情就知道念的是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时看表才知道，我已坐了三个小时，又交代了几句后告别了大娘。过了两天，我又找到了一个机会，刚进到梁大爷居住的房间，他一见到我来了，高兴地挥起一只手，对着我就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喊得清晰有力。梁大娘说，你大爷有空就喊，除了睡觉吃饭外，我一看身体有成色，我就总提醒他，这等于俺俩都喊。我真是无比激动，大法的神奇就在我身边。梁大爷的儿子是学校领导，明明知道父亲从喊了九字真言身体就往好上转，却被中共的谎言欺骗，不认可大法。隔了一段时间后，我偶尔遇到梁大娘匆匆忙忙的，我上前打了个招呼，先问了一下梁大爷的情况。大娘说，好着呢，不断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又问，这是干什么去，走这么快？大娘说，我正想找你说个奇怪事儿呢，你梁大爷的叔伯兄弟梁二叔头几天说有一点气闷，还咳嗽，他儿子带他到医院一查，说肺癌后期，肺都烂没了，医院不留了，叫回家准备后事。这不 刚出院两天，昨天夜里病情加重，说了一夜胡话，今天早上8点咽气了。我守了一夜，临死你梁二叔拉着我的手说，大嫂你知道吗，这次死亡指标本来这一批没有我，虽然我也快到天年了，可是我应该属于下一批走的，我这是顶替俺大哥的。那边阴间的头说，你是顶替你大哥梁某某的，因为你大哥生命虽到期了，可是他有幸得了大法，你虽然还不到寿，这是需要，所以必须安排你早来，你大哥得了法，生命可以延长的。梁大娘说完很激动，不时抹眼泪。梁二叔也是退休的老教师，不认可大法。我心里更是不能平静，生命的奥妙和人体之谜，用人类语言没办法解释。这里要说的是梁大爷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之事，梁二叔压根儿都不知道。梁大爷、梁二叔分别住在城的两边，由于都是古稀之人，他们哥俩很少走动，有事都是儿女们相互来往。并且在梁大爷住完医院临出院时，医生告诉他的儿子说，千万眼前别离人，他老人家这个脑溢血很重，现在能救活他本身已经创造了奇迹，随时都能失去生命。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只是念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九字真言，身体不但有了转机，而且能让人生死交替。这眼前的梁大爷是一个活脱的实例，这在医学上根本没法解释。生命太神奇了，我的邻居梁大爷一直坚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不但大病不死，而且他的生命又延续了8年多，最后走完了延续的生命进程，一点罪没受，安详地走了。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真正体会到了向内找的重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29日。我是1995年10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记得刚入门才2个月，我全身的病，肝炎、心跳过速、神经衰弱、妇科病等都好了，当时那个高兴呀，逢人就想告诉对方法轮大法太好了，我直觉得能修大法真是太幸运了。那些年我光知道大法好，并没有真正的用心去学法，只停留在感性上认识大法，总是从个人身体的变化上对师父感恩戴德，认为做大法的事就是修炼了，做得越多心性提高得越快，学法也只是像完成任务似的，发正念犯迷糊倒掌，正是大法讲真相，也是为了符合师父的要求而去做去讲。3年前的一天，我出门去打真相电话救人，突然感觉走路喘不出气来了，走几步就得坐一会儿，打电话时上气不接下气，电话也打不了了。身体突然出现的这种不正确状态，我一下子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真得好好向内找找了。20多年来身体一直很好，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一定是修炼上出了问题。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师父要求做好的3件事，自己根本就没有用心去做， 更谈不上在做好三件事的过程中修自己，只是一直停留在祛病健身的状态。这不就是一个常人在做大法的事吗？没有真正从理性上认识大法，实际上并没有修。所以前些年师父安排的好多关我都没过去，都是用常人心去对待的，心性一直没提高，本质没改变，才出现了身体的不正确状态。最突出的是对女儿的婚姻问题一直放不下。女儿聪明漂亮，温柔贤惠，是那种传统的中国女性，是720后得法的。当时我想的是一定要给女儿找一个修大法的对象，结果她却找了一个简单粗暴、素质修养很差、还是个反对大法的男朋友。这可是我最瞧不起的那种人，这差距也太大了。可男朋友一直追着女儿不放，我就没法再给女儿找对象。但我已经明确告诉女儿，我反对这门亲事。后来多位同修与我交流，说婚姻是缘分，作为我们修炼人不能干预太多。但我始终认为女儿是修炼人，怎么会找一个反对大法的人进我家？可我又不明白怎么做符合法，就这样只好勉强同意，他俩也就结婚了。因为我一直看不上女婿，也怨恨女儿不听我的话，经常对女儿发泄不满，也不愿见他们。后来得知他们夫妻吵架时，女婿还毁了大法书。实际上女儿自从结婚后也已不学法了，不珍惜大法修炼这个珍贵的机缘，才让邪恶钻了空子。当我知道这件事后，就心平气和地和女婿说了毁书的严肃性，劝女婿写一个忏悔声明。没想到他像疯了一样暴跳如雷，并拿起电话要报警，说我练功，并把我赶出他的家门。当时我没再说什么就离开了，并一年没去女儿家。在这一年内，我不但不找自己，还加重了对他们的怨恨心。尤其怨恨的是女婿把女儿影响得不休了，完全用常人心对待，决定女婿不到我家来给我道歉，我就不会再去他家。就在此时，有的同修跟我交流，让我遇到问题向内找，修自己，但我根本就不能接受。我想，让他写声明是为他好，我没做错什么，是他不对。但有时也想，我是修炼人，我这样做岂不是和他一样了？这样僵持下去也不是正确状态。表面是他的错，可自己对他们有强烈的怨恨心也不对。但因我当时对他的气恨的心太强了，也就不想改变现状。有一天学法，看到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说，大家知道有许多东西，许多的执着心，为什么那么去不掉，为什么那么难？我跟大家一直在讲，粒子是从微观上层层组合，一直到表面物质。如果在极其微观下，大家看看思想上那些个执着的东西形成的物质是什么？是山，巨大的山，像花岗岩一样的顽石，一旦形成了，人根本就动不了它了。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中又说，有许多事你们是做不来的，但是师父呢能做。可是师父怎么做呢？不是说我一跟你接触就拿下去。你坚定正念的时候，你能够排斥他的时候，我就在一点一点的给你拿。你能够做多少，我给你拿多少，就给你消下去多少。可是作为修炼的人来讲啊， 你得真正的能够像修炼的人那样要求自己，虽然你有时还做不到，最起码你得有这样的正念，你得去修自己。当时我就悟到了，是我的人心导致女婿出现的不正确状态，是我的问题。因为人心太强了，在另外空间，我的执着心已经形成了一座山了。平时又没按师父的要求，遇到问题找自己，及时归正自己。于是，我就用了2个小时清理我对女儿、女婿的怨恨心、妒忌心、看不上女婿的心、执着自我的心、不平衡的心，还有党文化一贯正确的心等等。结果3天后，女婿就像没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来我家了，当然也就没再想让他给我道歉。这是我第一次向内找后的提高，是师父在帮我让我提高的。尽管如此，从这件事上，我并没有真正懂得什么是修炼，怎么事事向内找修自己。真正的改变还是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后，我去了一个学法小组之后，这个学法小组的几个同修多年来一直坚持遇事向内找，在法上实修自己，扎扎实实地做好3件事。同修们对我的启发帮助特别大，从此我就知道怎么做好3件事了。首先要求自己学法要有敬师敬法的心，对师父的讲法每一个字都要用心看，用法对照自己，发现不足马上归正，知道发正念必须认真严肃对待，如果一时不很清醒犯迷糊就睁着眼睛发正念。在给民众讲真相时，自己一旦出现怕心要及时清理归正。现在感觉讲真相如果救不下这个人，自己真的很难过，恨自己修得太差了。知道是自己思想境界没提高上去，自然就灭不了世人背后的邪恶生命，就救不了此人。通过这几年用心学法，才知道了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怎么做到无条件向内找。我也认识到，从修炼开始，不管遇到的什么事，都是为自己提高而出现的。现在遇到矛盾，我基本上能抓住一丝一念，在法上归正自己，及时清除不好的人心，看到对方的不足，也会反过来修自己。最近我弟出现甲流病毒，女婿也发烧了，我用救度众生的心态给他打了电话，让他真心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接受了，3天就恢复正常。他已经退出邪党的团队组织，我又借此机会给他写了一封真相信，通过他父亲转交给他，让他尽快写出悔书的忏悔声明，真心向师父道歉。他父亲已经明白了真相，表示一定会把我的信交给他儿子，共同救他儿子。现在我对女儿和女婿的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等人心基本没有了。女婿改变很大，脾气好了，能对家庭负责了，也不反对我修炼大法了，对我很尊重、孝顺。原来看上去很恶的面相现在也变善良了。女儿答应要看大法书，我给她请了转法轮。现在我清醒地知道，当时就是因我的执着心太重，让旧势力钻了空子，给女儿造成了这么大的损失。我对待女儿的婚姻问题上出现的怨恨心、不平衡的心，真的影响了我的修炼提高，也是我身体出现不正确状态的主要原因。我们当地就有这样的同修，因为对孩子的婚姻不满意，没在法上认识和处理， 导致身体出现严重不正确状态，最终离世了。我今天写这篇文章也是提醒同修，如有这种情况，赶快归正，认真学法，一定要从法上认识和处理问题。我告诉自己，要时刻提醒自己对任何人要善，时刻注意在做好三件事情的同时修好自己，成为善者。通过近几年的学法，向内找，实修自己，心性在提高，身体也越来越好。细想一下自己的修炼过程，感觉修炼并不难。我切实地体会到了向内找，这真是一个法宝。一点个人认识，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Thank you.